Civil Relief Association. Today is Thursday, the 9th of January. 佛教青年協會電台佛法在世間節目第6784輯現在開始廣播。各位听众大家好，又到佛法在世间节目的时段，好欢迎你的收听。我们这个节目每个星期播出五日，由星期一去到星期五，每日下午1:35到2:05在到 FM104.6 波段播音。那逢亲星期四我们播音时间是会到去2:40了。咁今日系星期四，所以一阵间大家听完法师嘅开示之后，就冇熄机，咪一路去到2:05去到2:40咧，就系喺直播室度同大家倾下电话，咁啊欢迎大家打电话入嚟倾佛偈噶，每个星期四都系噶。今日嘅节目咧系为大家继续公布佛说八大人觉经，先嚟念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八大人觉经在香港显空法师主讲，今日是播到第二讲，我们一起来收听。
佛说佛为众生所说的经文，八大人觉经。大人呢，这个叫大人呢，我们就叫做普通人。为什么？因为我们有自私心，我们做事基本上是为自己，再远一点就为我旁边那个人，再大一点就为我一家人，再大一点就是香港人，乃至中国人。大人基本上是为一切众生而去做事，称之为大人。大人是无我见，他以一切众生的心为他的心，一切众生的欢喜为他的欢喜，他以一切众生的苦恼为他的苦恼。其实大人就是这个名字，就叫做菩萨和佛这样解释。但因为佛菩萨的心大，不以我为中心，以度一切众生为心，所以为大。他的悲大愿度一切众生，他的智大，他的智慧大，能够了解到一切法本来的面目，究竟是因缘。他的事业大，他要度尽一切的众生，不是只是说度尽见到那么多，所以称之为大人。还有一个意思，唐太宗李世民有一次问圆庄法师，跟圆庄法师讲，他说李世民讲，他说出家乃大丈夫事，非丈上所能为。他说出家呢就是大丈夫的事，不是丈上，即是大丈是不是宰相可以做得到。那为什么我们的出家人这么威水啊？你问为什么你这么厉害？出家人只有一样东西厉害，放得下。丈上就去抢，去拥有，去霸，是我的我应该爱，不是我的我拿得的都拿埋。但是出家人就说是我的我不爱，不是我的更加不会搞，是我的给埋你。出家人叻就叻在放得下，明明是我的我不爱。所以出家乃大丈夫事，因为出家人放得下。皆因你放得下，你才能够看得破，才明白得到。所以大人就是诸佛菩萨，乃至到有大愿力有大悲愿的人，都是八大人。大人所觉悟到的真理，如果我们有凡夫的觉悟，凡夫的知见，譬如我们就是凡夫， 如果我们觉察这里有空气，这里是人世间，我们就是一个人。如果你觉得水是水，你不落得去游，游去你不可以落得水底去味，味都是味一瞬间。但如果你是鱼，你不会觉得那些水是水，你觉得那水就是空气。如果你有鱼的知见，你就可以在水里面游。你在人的知见，你就不可以在水里面游。如果你是饿鬼，你见到水就是火，饮不到。所以如果你能够有诸佛菩萨的知见的觉悟，你就是诸佛菩萨。那到底诸佛菩萨觉悟到的什么事物呢？知道些什么事呢？到底什么叫做觉悟？觉到底什么意思？在民国初年，孙中山先生当民国结成立的时候，孙中山先生跟中国人说，他说我们要努力去建立我们的中华民国，我们要知行合一，我们要知道的事我们要去做，一起去做。那后来的人教了一排知行合一，做就做，做不得多成功。那他们跟孙先生说过，孙先生知易行难啊，知就易啦，但是行起上来就难啦。咁孙中山先生话，佢话唔系，佢话知难行易，知道系困难，而行起上嚟系容易。你之所以不能行，皆因你唔知。如果你话我对佛法修行得唔系几好，或者我有世间之苦，皆因你唔知道点样修行。你不能够觉知到诸佛菩萨所觉悟得到。如果你想修行修得好，能够远离世间苦，你只要觉知到了解到佛菩萨所觉知的世间真相，你就能够成为诸佛菩萨。最重要的，你就是觉知了解到诸佛菩萨所觉察到了解到的世间事实。同一个世界，同一个世间，我们对世间的了解和诸佛菩萨对世间的了解是不同。我们看这棵花是绿色，是很漂亮，诸佛菩萨看这棵花和我们体会得到的是不同，是清净无碍。我们见到这些花靓，但是见到地上面污糟的东西，乃至到厕所上面污糟的东西，我们讨厌。但对于诸佛菩萨来说，厕所里面污糟的东西，他们虽然见到它是污糟，但亦都会见到它清净的一面。所以世间上我们见到的东西和诸佛菩萨见到的东西是不同。那现在这篇八大人觉经就告诉我们，诸佛菩萨觉察都得到的世间八种事实，如果我们能够了解到佛陀所觉察觉悟到的呢，我们就能够成为诸佛菩萨。那所以我们要先要了解觉察。那什么叫做觉？什么叫做迷？觉相对之下就是迷。迷很简单，即是蒙查查的，不知来龙去脉。譬如你走到一个山里面，在个山里面你见到蝴蝶，你是追在那扑蝶，见到花靓，你就跟着去走，见到那边的河水好听，你就冲进去，你在走来走去，在那玩玩玩玩，你觉得好好玩。但其实你已经将你自己带到去深山里面，你不知道哪里有危险，知道哪里有陷阱，你只是知道啊那些花好靓，或者以为那里有老虎声，我走去那边。你随住外景，随住山里面的种种景色，靓的你就追，不靓的你就走，你就被外境所牵缠束缚或者驱使鞭策，那你就在个山里面氹氹转，走来走去走来走去，你不知道你自己在哪里。最惨的一样东西，你不知道你自己荡失路，你不知道怎样出来，亦都不知道要走出来。我们凡夫就是如是了，我们受着六尘六根的影响， 我们见到眼耳鼻舌身的色声香味触法，我们随着我们见到靓的外景，靓的外景我们追，不喜欢的景我们就走，见到这个人喜欢我就亲近他，不喜欢那个人我就走，嬲他不睬他。那如是者，我们受着六根六尘的牵引，就在这个娑婆世界里面追追逐逐，跑跑跳跳，随着景象地走来走去，冲来冲去，都不知道何去何从。有时在跑跑跑跑，哎，忽然见到身边一个人，哎呀，他跑得快过我，那我又嬲，最近我追回快过他，我赢了他，又好像很开心。但我们都不知道我们走去哪，亦都不知道我们在做什么事，蒙查查，这样叫做迷。迷基本上就皆因你着相，皆因你见到个景而在走来走去，或者你惊慌地跑来跑去，这样为之迷。那你有人告诉我，哎呀，空师，我真是迷了，真是蒙查查，我都不知道怎么算好。我恭喜你，为什么？因为呢，你知道你迷了。你如果在一个山道啊，你怎样才能够出来那个山呢？你第一件事就要知道你，哎呀，死了，我迷了路啊。你不知道你迷了路呢，你根本上就不懂出来那个山，你继续在那里走，直至到你被老虎担了去。但当你说，哎呀，我迷了路啊，我要找回东南西北，我才回到家啊，你第一要醒觉，哎呀，我迷了。咁你如果你喺娑婆世界里面着相迷情，走嚟走去而不知道要醒觉咧，你喺娑婆世界流转系无有了期。如果你一日话，哇，我都唔知道我喺度做乜嘅，我一阵又系去搵钱，阵间又追女仔，阵间系男仔追女仔，走嚟走去，阵间为钱忙，阵间又为仔女忙，阵间又为呢样忙，就为嗰样忙，做乜啊？搞乜鬼啊？到底我去紧边度？我想知道一下。咁你嗰阵时候就开始从迷而踏上整觉之路，因为你开始反省。反省就系从迷去整觉嘅第一步。如果你喺度坐禅打坐，你嘅脑里边好多妄想。你跟住啲妄想走走走走走走走走，你走嚟走去，你都唔知道自己去边。俾妄想带到你游花园游到唔知去边。你几时先至能够唔俾啲妄想绑住你？觉察啦！你一觉察自己打妄想咧，啲妄想系已经俾你控制。所以你如果唔想俾妄想控制你咧，你就觉察自己喺唔喺度打妄想。咁迷嘅过失就係点呢？咁迷嘅过失，你冇自主权，你冇话事权。你见到靓嘅你就追，见到丑嘅你就走，见到鍾意嘅就行，见到驚嘅就跑。冇晒自主权，冇自主权啲原因点呀？冇抉择力，我都唔知道去边度先啱。俾人拖住走，俾个警拖住走。点呀？失晒自由。人都话靓啊！你如果中意钱嗱，跟住我嚟啊嗱，咁你要跟住我去。你中意某样嘢嗱，我俾你啊，你跟住我行。你冇自由嘅，所以迷就系好惨。咁第一觉就系点咧？觉我可唔可以俾到觉你咧？咁可唔可以释迦牟尼佛？哇！嗱，你哋一齐觉咁得唔得咧？唔得噶，觉边个可以觉咧？一定系你自己觉噶。一个烂赌仔，佢又赌赌到侧边嗰人劝劝劝到佢几多都好啦，你唔得噶，你输晒啲钱噶，你真系又真系老婆又唔爱啦，都害到佢好惨噶咁。佢都唔醒觉嘅，要几时先知咧？佢一日佢自己话：哎呀，赌钱真系唔好啦，唔好滞啦。食烟仔亦如是，几时先觉咧？都系要你自己觉。香港政府卖几多古白都冇用。觉是你从你的心觉，从你自己觉，没有人可以给到你的。你要觉一定是你自己发心去醒觉。觉什么意思呢？一种了解，一种辨别的本事。觉察是一种本事来的。
你觉唔觉察得到嗰啲冷气有声啊？
我讲咗你觉察。
呢种觉察嘅本事，每个人本来就有。但当你着嗰啲颈、着嗰啲相紧要得滞嘅时候咧，你就唔识攞翻佢出嚟。当你一离咗嗰个相，你呢种觉察嘅本事咧，又会翻出嚟。所以佛陀话：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呢种智慧德相就系嗰种觉察力，每一个众生都有。只要你唔好去迷于境，去了解、去辨别、去醒觉，你呢种觉察力就会翻出嚟。当你呢种觉察力一翻出嚟嘅时候，你就有咗话事权。揸主意，我话唔跟你就唔跟你啦，你俾钱我得噶啦，我唔爱啊，因为你呃我。你整咗啲告白好靓去引我买，如果你中意贪靓或者嗰啲嘢你好中意，你着咗个告白颈咧，你就俾佢呃咗你去。你话唔系，我见到你呢个告白，明系想氹我买，明系氹我啲钱嘅，我唔听你话，我唔中意啊。我醒觉，我知道你目的系什么。而我明白我的贪心是这样，我不给我的贪心话事，我要继续保持我的清醒。这种觉察醒觉就是一种智慧辨别的功能，一种本事来的。我举个例，譬如一个小朋友在看电视，还有整家人妈妈在家姐在那里，那看电视啊，刚刚做了鬼片，那小朋友就看到那只鬼片呢，入晒神，虽然他很害怕在哭，但他在看，因为被那些鬼片吸住，他被那个鬼片那出电影的画像迷住了，吸引住了，虽然是不好玩，虽然是惊慌，但是他要看下去，看看那个人死不死得，那只鬼中捉到他，他迷了下去，他没了个话事权。家姐坐在旁边，他可能醒目一点，以为小孩这样看电视，突然他就哭，吵着我睡觉，喂嗱，我哋唔好睇啦，换台把啦，熄咗佢啦咁。家姐醒觉，知道睇恶鬼片嘅后果咧，就引到细佬今晚发梦喊，嘈死我，我要熄咗佢，等佢咧呢啲系鬼片嚟啫，我啪熄咗佢得嘅。细佬冇呢个本事，因为佢迷。但家姐个觉性高一层，佢知道呢个景象系可以熄。妈妈可能仲叻，哎呀鬼片唔睇算啦，系我哋。又唔好熄，而家都系七点钟，我未瞓觉，换睇啲卡通片啊，白雪公主啦咁，等佢安翻个心啦，等佢唔好喊啦咁。咁妈妈转台，小朋友跟住睇白雪公主，好开心。咁妈妈嘅本事就大啲咯喎，吓、啊，知道系鬼片，鬼片系唔睇啊，因为唔啱。今晚佢喊，咁我哋又唔使熄咗佢啦，换个白雪公主咪得咯。人世间嘅嘢唔使掉晒佢噶，你唔俾佢绑住你就得噶啦。钱唔使掉晒噶，你唔好俾佢绑住你就得噶啦。突然间哥哥行入嚟，佢啊，我哋个电视机好靓，我哋呢个咩牌子，系用咩电子粒做乜乜微粒做，啊嗰啲画面系咁咁咁咁。哥哥嚟到对个画面嗰啲影像根本上绝对冇兴趣，但佢知道个电视机嘅来龙去脉，知道个画面嘅出现嘅因缘。咁佢对嗰个画面嘅情形就更加了解清楚。嗱，我哋人世间，我哋就由如果小朋友追着六尘嘅景象不知出嚟，唔识得走，爱嘅就追，一定要睇埋下结局、大结局。我要睇埋我个仔大咗先至死啊！我呢啲嘢又未搞掂啊！我啲钱我又未用晒啊！几大都唔好熄电视住。对唔住，做完你又冇电或者诸如此类，你都死咗。但系你话如果好啦，我唔睇啦，我要继续啦咁，我要做第二啲嘢啦咁，有冇可能性？你睇下，我可以识嘅，原来你要醒觉，醒到我唔想睇啦。家姐有呢个本事，罗汉有呢个本事，我识咗佢。妈妈就话善巧姻缘，好啦，我哋睇啲好噶啦，去度下众生咧，我哋唔使离开娑婆嘅。娑婆都是做戏一样啫，凡而既然是做戏，做得好好睇睇，度下众生，度下自己，唔系几好，咁咪做咯。
咁所以觉察系有层次深浅不同。
如果我哋能够觉察得到更深嘅义理层次咧，我哋就能够得到更深嘅自由。自由抉择权系从觉察而来，喺生死之中嘅抉择权都系从醒觉而来。
咁八大人觉经咧，嗰、那个八大人觉就佛陀解释大人即系诸佛菩萨所觉察到世间八种嘅现象。如果我哋用我哋凡夫嘅知见睇翻凡，我哋呢个世界，我哋就永远系凡夫，因为我哋有凡夫嘅知见，当然做出凡夫嘅行为。既然做出凡夫嘅行为，就必定咧得翻凡夫嘅果报。意思就系永远有贪嗔痴，乃至到生死轮回。如果我哋觉得生死轮回系苦，生老病死是苦，爱别离苦是苦，我们想脱离这个生死的束缚，想得到诸佛菩萨的解脱，乃至到诸佛菩萨的智慧呢，我们呢就要得到诸佛菩萨的见解见地，就所谓诸佛菩萨所觉察到的世间，不要再用世间人的眼光去看的世界，而试下用诸佛菩萨的眼光去了解这个世界。那如果我们想了解诸佛菩萨所了解的世界呢，我们要看一下菩萨怎样看的世界。那这一篇经文就是佛陀解说讲解佛菩萨对我们这个世间所觉察到八种的事实，八种的真理。而这八种的事实，八种的真理跟我们所觉察的是有些出入，所以佛陀呢就用了200-300个字呢就讲解了八大人觉，意思就是诸佛菩萨所觉察到世间八种的事实。那我们今天继续讲下去呢，就是讲到后汉安息国沙门安世高译下面那句文。如果你看不惯呢，你初初就不知道这句说话是讲什么，其实就是很简单，他就是讲了这一篇经文是什么时候翻译为中文，是由哪个翻译，还有这个翻译的呢是哪个来的。原来释迦牟尼佛在印度出世，当然佛陀出世之时他是用他当地的土话去讲解佛法，为当地的印度人而说法。当时佛陀用的语言呢就类似于现在我们很多佛经还保存有的巴利文，是近乎于巴利语的一些语言。咁佛陀說法呢係好強調用返所謂當地本土嘅語言，因為用返本地嘅語言，人當地嘅人先至容易明白吸收。有人勸佛陀不如你用梵文或者官腔去講解佛法啦，佛陀話唔好，因為咁樣同人民有啲隔離。咁所以佛陀最初說法係用本地話，是普通的说话，不是一些官腔的。那后来佛陀入了灭之后呢，就有些经文就翻译为梵文，所谓官腔。那佛陀入了灭之后，啲弟子为了令到经典不遗失，令到人哋能够明白记得佛法呢，佛陀入了灭之后由大家摄为首呢，就带了500罗汉在七叶屈里面结集，就把佛陀所說的法呢記錄下來。那當時記錄的呢亦都是用回當地的土話而記錄。那而記錄了之後啊，佛經流傳初初呢是用語言，即是大家念誦的，譬如你識念心經，那就一篇心經呢口傳口傳，就沒有筆記。 咁所有當時嘅經典，你睇翻啲古典嘅經典咧，都係好容易背誦，好似啲偈誦咁樣樣，就為咗容易記。咁係到到差不多佛陀入滅咗200年啦，啲經文流傳住到去而家嘅斯里蘭卡，以前嘅獅子國，喺嗰度先至有人將啲佛經咧慢慢寫落嚟。佢哋當時寫落嚟嘅咧，就寫喺啲樹葉上面，所謂貝葉經。貝葉經就從因為佢係寫咗啲樹葉上面嘅。咁嗰陣時寫落嚟嘅，亦都係巴利文。而家最初寫落嚟嗰啲經文仲喺度，即係嗰啲經文差不多有成2000年咁耐，亦係保存喺斯里蘭卡嘅。咁既然啲經文有啲係梵文，有啲係巴利文。後來佛法開始流傳入中國，喺漢朝嘅時候咧，當然嚟到中國講巴利語或者梵文啊，我哋中國人係唔識睇。咁有啲高僧大德咧，就開始咧把啲經文譯為中文，易於中國人去學習啊。咁當然翻譯經典喺歷史上咧，是有很多出名的翻譯家，譬如法顯法師、鸠摩罗什法師、圓莊法師。而將我們這篇《佛說八大人國經》翻為中文的，亦都是在哪陣時和哪一個呢？就是我剛才說的那句說話，後漢安息國沙門安世高譯裏面告訴我們聽。是幾時譯呢？就是後漢。後漢就是所謂東漢的時間，這位譯者啊，在東漢桓帝2年呢，他就到了去洛陽。漢桓帝2年就是大概公元148年，即是很早的時間。相比翻，譬如說鸠摩罗什法師譯金剛經呢，鸠摩罗什法師譯金剛經是大概是在姚秦時候，即是後漢200年之後，即是八大人國經出現了在中國200年之後，才有我們經常讀那篇金剛經。而我們現在經常讀那篇心經，圓莊法師譯那篇心經呢，就是在這篇八大人國經出現之後500年，在唐朝才翻譯出現。那所以這篇佛說八大人國經呢，在中國呢是很早出現，亦都是比較古老古的一篇經文。後漢安息國呢，就是講了這個翻譯者他是在哪裡來的。這個譯者是一個外國人，他不是中國人來的，他是安息國的太子。安息國就是現在的哪裡呢？就是現在的伊朗或者波斯，即是現在經常打仗那裡，很多電郵那裡。那我原本是伊朗人來的，當時佛法是傳到去伊朗，亦都是 很流行的一事的。
八大人國經今天就播到這裡，在下星期四繼續為大家播出下一講。我們非常感謝顯空法師，我們願意電台播佛學的功德，回向世界和平，一切眾生離苦得樂。好啦，跟住落嚟就开放直播室嘅热线电话，欢迎你打电话入嚟倾下佛偈、哦。直播室嘅电话系81581100，音乐过后就开始接听电话噶啦。听众大家好，又到直播室的时段了，好欢迎大家打电话入来。我们直播室呢就休息了、两个礼拜，今天开回、在这里就跟大家讲一声新的一年，新年快乐了。今年2020年1月份我们佛法在世间这个节目呢就播了第27年了， 27年咁耐嘅啦。咁相信有好多我哋早期嘅听众咧，可能都冇听到呢个电台嘅。如果有人喺开台嗰时候听到咧，咁你仲可以打个电话上嚟。27年啦，唔知变咗个个都发晒达啊，可能。好啦，咁我哋嘅电话系81581100，咁欢迎大家随时打电话入嚟。咁喺呢度咧，又同大家讲一下佛教青年协会嘅每个礼拜嘅活动啦。咁我哋过年啦，喺东区嗰、那个Tui Center 嗰个座谈会咧，佛法在世间座谈会咧就放咗假嘅。咁放到下个礼拜一就开翻，本来系礼拜二嘅。咁过完年咧，我哋就系租咗礼拜一嘅场地，因为我哋租咗个大少少嘅房间吓，嗰、那个房间觉得佢细啦。咁以后咧，星期一在东区就会有佛法在世间座谈会，地址呢一样是 Tui Center， 就在这个13号 Rails Road Parkranker， 就在 Parkranker Warehouse 后面那条马路，当你行完晒 Warehouse 那个红色的建筑物过对面马路呢，行上几步呢，那里就是的了。那逢星期一有下个礼拜开始啦，1月13号开始，逢星期一上周10点至12点呢，就在那里有这个佛法在世间座谈会。那我们在北岸呢，那个星期六佛经研习，每个星期六的佛经研习班呢是没有放过假的，一路过年都没有放假。那逢星期六上周10点至12点又是在北岸那个 Norcook College 那里举行。那 Norcook College 的地址是6号 Carrie Green Road Norcook，我哋就喺即系多曲本来系单号码嗰边，咁我哋系租咗佢双号码六号双号码嗰边嘅课室嚟上堂噶，大家留意啦。咁啊，当你去到 Carrie Green Road 多曲咧，就睇到搭双号码嗰边睇到五号闸，就一驶入去就系噶啦。咁啊，星期六嘅研习班咧，大家注意咯。咁今个星期六我哋继续喺度研习，咁喺下个星期六1月18号同埋1月25号呢，又到我哋星期六北岸放假两次，北岸放假两次，咁东区呢就开返学，咁大家留意一下嘅。咁好啦，咁讲完两个活动啦，喺度睇下大家有冇咩特别嘅问题，或者有咩同我哋分享呢，可以欢迎打电话入嚟。我哋电话係81581100。好啦，冇电话之前呢，我哋就请阿袁居士同我哋继续係讲呢个普门品。
各位听众大家好。恭祝大家呢係新年快乐耳吉祥嘅。咁而家同大家一起分享个观音菩萨普门品。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万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咁请大家系打开经文睇睇个经文嗰度咧，应以天大将军身得道者，即现天大将军身义为说法；应以毗沙门身得道者，即现毗沙门身义为说法。天大将军系应六天中所示现的第五种的天身。查实呢，天大将军是帝释天的家将，经常要保护帝释天，亦属于是欲界的偷利天的天人相。在一般看来呢，帝释是时常守个是享受个快乐的，而且他所受的快乐非人间所能够相比的。但是帝释呢亦是时常受到战争的威胁，因为阿修罗呢时常来向他们挑战的，而发生了剧烈的战争。每当帝释与阿修罗作战的时候呢，这个首先出阵交锋，这个就是天将之中，有时我叫做罗罗延将军，或者是坚固力士，金刚力士。 佛门三门之中呢，另外去到佛教有两俗有叫称坑哈二将。左边就叫做罗罗延，坚固力士。右边就叫做罗密即金刚力士。而啲系统称为天大将军。天大将军都系菩萨所示现㗎喎。譬如咁样韦陀赞之中呢，有读到一段经文，叫做韦陀天将菩萨化身，就是一个最好的证明。菩萨化身韦陀是为佛法做一个护法神，他手中持有金刚降魔柱，镇守山门，拥护佛法。这个菩萨示现天大将军身，不一定是指这位菩萨，有时可能是文殊普贤，有时可能是观音世智。现在这部经呢，普门品呢，若有国土众生应以天大将军身才得到，才能够得到这个道脱者。观世音菩萨去大慈大悲，即是现天大将军身而为说法，以来化度去，使到从佛法之中护持之中呢，逐渐走上解脱大道嗰度，甚至令到成就最高无上嘅菩提。毗沙门身系应六天之中所现第六种天身。毗沙门系天王，为四大天王之中嘅呢，就北方多闻天王。四天王之中呢，系属于欲界地居天的第一天，居住在个须弥山的半腰呢，东方名叫持觉天王，南方叫做增长天王，西方叫做广目天王，北方名叫多闻天王。多闻为毗沙门的意译，翻译为呢遍闻普遍，不过通常都是叫做多闻。在婆罗门教之中，将它称之为财神，即是守护财宝的神。在佛教大展之中，三门内有四大金刚，亦即是四大天王，加为佛法之中的护法神，能够修持五戒十善，即是可以 上升四天王天。世间若有一类众生以他的身份不能够度化他呢，就应以毗沙门身才能够得道者。观世音菩萨呢，大慈大悲即现毗沙门身为他说法。讲乜嘢佛法呢？除了令他好好做佛法的护法之外呢，而且为讲五戒十善升天的方法，使到去喺个阶级嗰度咧，逐渐咧向个解脱之道，以求得身心解脱。由此可以知道，佛法流行喺个世间，不但要有弘法者，仲有护法者。如果在家学佛嘅国王咧、大臣咧，以及嗰啲一般嘅男女居士咧，都是佛法的护法者。佛陀有时曾经很郑重将护持佛法的责任付托一般在家居士和学佛者。天神的护法呢，现在不妨讲一讲。譬如佛教有比丘、比丘尼戒，向来来讲，白衣是不可以看的，看个众戒的戒本。白衣亦又不可以听的。佛在世的时候，一次比丘曾经举行半月众戒，有人在门外偷听，护法神见到立即以金刚柱对偷听者呢，当堂剥下来，令到他赶快离开。咁喺度证明知道有护法天神护持呢个佛法嘅。观世音菩萨应以天身，以上所讲呢，只係欲界 这个欲色二界同埋六种天身，而依家喺欲界之中讲到地居嘅两天啦，空居系讲他化自在天，完全冇讲到夜魔兜缩化落呢三天。喺色界之中讲到初禅，呢个讲到梵天，四田系最高嘅大自在天啊，大自在天。是没有讲到其他的诸天。至于地居四天王天，即是讲到北方多闻天王，南西三方的天王亦未讲到。是什么理由呢？是不是菩萨不应这个身来示现呢？不是。菩萨任何天身都可以示现。现在所讲是没有讲到啫，但举一个代表，是举一个代表来讲，免得经文太过繁琐。请大家是看经文，应以小王身得道者，即现小王身而为说法；应以长者身得道者，即现长者身而为说法；应以居士身得道者，即现居士身而为说法；应以宰官身得道者，即现宰官身而为说法。应以婆罗门身得道者，即现婆罗门身而为说法。这里经文是讲明应五人，但这五个人呢不是普通人，是在国家负有领导责任而有相当地位之人。他原来不一定是信佛的佛弟子，但是菩萨示现他们的身份后呢，可以逐渐变化转化他们来信佛，而成为佛法有力的外护，外面的护持，使到佛法在世间更能够广大流行，以影响更多人来信佛，这个相当重要。在这里应五人之中呢，五个人之中首先会应个小王身，君在君子的时代，王在君子的时代呢，为一国的之子，一个主人，是统领整个国家的，具有无上的权威。在中国古代，诸位都是要知道，大国的国王就称做大王，小国国王叫做小王。所以小王对于大王来讲，在印度呢，除了一般的国王，传说尚有转轮圣王，他能够统一天下，譬如铁轮王能够统一南瞻部洲，铜的龙王能够统一二州，银龙王能够统一三州，金龙王能够统一四大部洲，即是说统一天下的轮王称为大王，一般小国的统治者叫做小王。小国的国王不是一两个，在古代和中国印度呢，都是很多小国的国王。在佛经叫做呢宿散王，即是说小王是很多的，宿散在各地这么多这么多这样叫做。国王无论是大或者是小，都是最高的统治者。用我现在说话来讲，就是国家的总统、元首、主席等。他们对国家全体的人民负有保护照顾的责任，即是保障全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所以一国治理得好或者是不好，在古代的专制时代，与集权最高统治者有着极大的关系。如果个国王是暴君或者是昏君，必定使到全国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遭遇到无穷的痛苦，过住牛马不宜的生活。或者各位圣君，一明君，处处爱护老百姓，是关心老百姓，一切以老百姓福利为着想，不是很苛刻咁逼佢捐咗雜嘅税项嚟扰民，佢唔能够无。即是不会很残酷地杀害人民的样子。这样百姓就安居乐业，过住着平安幸福的生活。所以呢，一个国王对国家人民影响相当很大的。 假定国家最高统帅者他能够信仰佛法，以佛法五戒十善来教化人民，指导人民，使到全国人民能够信仰佛法，奉行佛法，咁呢个国家定系和平安定。化身行菩萨道嘅菩萨，所要显现国王身，唔系自己想做人民嘅统治者，或而系目的系想道化人民。呢个国土之中有啲人类，应以小王身去化度佢，才能得道者嘅呢？观世音菩萨随着众生嘅要求，即现小王身为佢而说法，所以讲呢，当然不外是五戒十善，使到人民满此的戒善，奉公守法，和乐相助。如果能够以此去这做呢，不但得到佛法受用和利益，而且能够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人类众生的心理都是能够向上睇。唯一的国最高的统治者呢，如果能够信奉佛法，并且以佛法来教化人民，必然会得到上行下效的良好效果。亦即是说，百姓自然会来到信佛法，所以佛陀曾经护持佛法的责任托付于国王。譬如来讲句，印度佛灭了百几年左右，有一位统一全印度有名的阿育大王啦，阿育王大王啦，佢就是佛法最有力嘅护持者。佢未信佛之前系非常残暴嘅君主嚟嘅，经常取将人类自动嘅自动手自动咧将佢杀害，使到全国人民咧非常震惊，而且咧人民给一个恶名叫做暴恶阿育王，被称为黑阿育。后来经过一个高僧嚟感化佢。即是消灭了盖残暴的恶心，奉行佛法，进而大建佛塔，供奉佛陀的舍利，扩大对佛法的宣扬，并且定立佛教为国教，使到认为成为一个佛教的国家。我用自己一边而为仁慈和蔼、爱护百姓的明君。过去对于那些神民啊，佢好残暴嘅手段唔再出现，从此咧暴恶嘅阿育王唔再俾人叫做暴恶，称呼做仁慈嘅阿育王，亦即系话白嘅阿育王，黑系代表凶恶嘅残暴，所以佛法讲有恶同埋有恶业，亦名叫做黑业，白是代表仁慈嘅善良，所以佛法讲做善业。亦名白业。阿育王信佛之后呢，不但是第一位佛教的传道的国王，而且是第一个认识到治理国家宣扬极重要的君子。后来他对这个王权不但作为一种权力，而且看做建立一种和平善意慈悲的工具，而且呢阿育王并不以自己国内对佛法的宣传能达到边疆部落的成功而满足，他还要遥远地去到第二个国家宣传佛教的教义。他曾经派佛教的使者到叙利亚、埃及、马其顿等国家去宣传佛教，而最成功宣传可以的是石兰。现在我们经常听到世界佛教运动呢有个口号，近代口号呢就不需要讲是太虚大师第一人了。但在古代印度呢推进世界佛教运动不能够讲阿育王第一人。因此呢若果讲阿育王是观世音示现的呢，也未尝不可。在阿育王之后呢，大约是在佛灭道400年呢，有一位叫做迦月释迦王出现，亦即是佛教有力的护持者，对佛教贡献非常之大。其他譬如这样说，我们中国的唐太宗、隋炀帝、梁武帝、明太祖等这些国王，对中国佛教普遍是弘扬，也是尽过最大的力量。 好勤力。中国向称隋唐是佛教黄金的时代，这一方面固然有很多大德高僧出现于世，勤力这个佛法将佛法来弘扬，另一方面又得这个得力利益他国王护持和推动，就这样亦都可以看出观音菩萨示现。在应五人之中，其实讲到应长者身，长者等于我们中国讲的其身，即是土身之类。依佛经来讲，真正长者应具有十德，就是姓贵、位高、大富、威猛、年纪、自心、行政、礼备、上叹下归依中。前五德属于 身体方面，后五德属于心理方面。简单来讲，德高望重这个很重要，人格崇高，德行美满，财产好多，知识广博，年岁已经是即是被称为很尊贵，信义富在信义来讲句呢，是一个很有好好的称之为长者。长者不论出现社会哪个角落，都得到广大人群尊重恭敬。长者不论做事或处理任何一件问题，都极为公道正直。所有而譬如咁喺个乡间地方呢，往往有事情投诉呢，多年不能够解决呢，可能一经长者出嚟讲几句公道，事立即大事化小，小事化无，使到大家心悦诚服，接受调解。可以讲长者影响力相当的大，若果佢能够信奉佛法，佢对其他具有好感而恭敬尊重的人呢，自然就随着去信奉佛法。观音菩萨好深深了解到这一点，他对世间的众生若有应以长者身才能够得道者呢，观音菩萨即现长者身为他来讲经说法，劝他们做的人呢应该正直公正，正直公平，敦厚朴实。一般人听到长者这样的讲法，自然很乐意接受，而且老实照着去做，所以信佛法的长者是感化力相当的大的。不过说话讲回头，如果身为长者不能够以佛法修养自己的身心，也不能够以佛法去化导一般人民，他长者的资格呢就成问题了。台湾有一位李炳南 老师呢，他就老长者道化好多人这个是念修的净土法门，这个以长者身得道者来道化啲人。应五人之中，第三是应居士身。居士就是话通常是指在家学佛的人士。男的学佛叫做男居士，女学佛叫做女居士，好像只是限于学佛人这种称呼。但在印度呢，不一定是学佛者尊称。譬如四种姓之中，第三吠舍就有居士一流了，是指从事农工商而富有的。不过真正做居士要具有四大美德。第一，对世间功名官的不去追求，做官不去追求。换句话说呢，不贪世间荣华富贵，高尚，佢嘅意志唔系愿意去侍奉啲侯啲诸侯同埋王嗰大王嘅。第二，对世间种种嘅欲乐享受咧，看得好极为平淡，绝不妄想去做啲事去追求，真正做到清心寡欲，而且内心咧蕴藏有好多崇高嘅德行。第三，虽不追求财富，而家具有财富，而佢不重视财富，能以自己嘅财富施舍广大嘅人群。第四， 自己以道自悟，即是修道之中自得其乐。总言之，是不贪求一个名利，不慕富贵，淡泊一个自持，清廉，隐居，名节保身，人格是高尚，或者是三规，或者是五戒，清净自修，不为烦恼所缠缚，任劳任怨，以身作则，叫做居士。譬如我国古代山林之中，修心养性的人士，我称做居士。这种人呢，道貌盎然，能够呢好潇洒嘅，逍遥自在。若以出家人身份去同佢讲佛法呢，可能格格不入，又现呢个同等嘅身份同佢接近，久而久之得到信任呢，进一步引导佢到佛法之中。所以若有一类众生应以居士身才能够令到佢得到嘅呢，观世音菩萨即现居士身为佢说法。菩萨现居士身在中国嚟讲过呢，有好多可以讲好多。譬如古代有庞允居士，近代杨仁山居士，对知识界文化人士的感化都曾发生过好极大的影响，而且有好广大的贡献的。行菩萨道的人呢，不宜声闻言国咁呆板，是可以显示各种不同身份去化度众生。所以修学佛法在家义众的居士，亦可以弘扬佛法度化众生。问题在做居士的人本身是不是依佛法而行，是不是依佛的正法去行法。如果是呢，在家居士接触人多，可以从身以意所表现的行为去引导感化他们来归信佛法。这个在家居士责任不可推卸的。应五人之中第四了，应宰官身。宰官通常是指政府之中的文武百官，是协助国家首领治理这个国家。古代除了国王之外，国王最重要负责人就辅助国王，宰相、丞相、首相，其他一切这个是应职的政府公职的人员，皆可名为官。以现在来讲我们叫做公务员。公务员一个国家的总理、各院的院长、各部门部长，因为省主席、县市长、乡村村长，都无不包含在宰官两个字之中。最高的官是宰相，即是总理或者行政院长。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所负行的政务呢，是责任好大的。小儿一般的县官，古称为父母官，一个县的叫对老百姓亦有相当影响力。假定宰官信佛，百姓亦随之会信佛。若一类众生应以宰官身才能够要得道者嘅呢，先能够得道嘅呢，观音菩萨就以个宰官身为佢讲经说法。古今信佛佛法、护持佛法嘅宰官系好多好多。中国佛教能够延续到今日，并且继续不断咁流传落嚟，宰官们呢信佛护法呢，不能不说有好大嘅关系。因为长官信佛，他的部下及人民自然感受感染到信这个佛法。一个良好的宰官向上，对国家最高领袖必须竭至尽忠，向下对所治理的百姓呢必然爱护照顾。如果能够这样你信奉佛法，对佛法的弘扬自然产生很大的力量。不但如此，还可以运用宰官的身去教化宰官。而如果军政长官一方的大员不是普通人可以教化，所以观音菩萨随着众生的根基示现宰官身，为说法劝导，令他身心解脱。应这五种人，第五呢就是应婆罗门身。我们时常听佛法的人都知道，印度四种四圣的阶级就是 婆罗门、刹达尼、吠院、首陀罗，以四种种族性之中非常不平等的婆罗门啊，香嚟认为是自己最高一个种性啊，呢个系根据摩奴法典讲咧，婆罗门从梵王嘅口里边出生嘅，在人间呢个职责系属于啊司祭祭司僧侣，佢嘅地位特别尊贵，而且有超越国王特殊嘅权力，除咗祭典啊之外咧，佢不用做任何工作。撒旦是梵王的那个膝头生出来，那个膊头生出来，在人间的职责就是指挥军队，管理行政人员，譬如国王武士都属于一个阶级，他虽然比不得上婆罗门那么高贵，神圣的地位那么高。吠蛇是从这个梵天膝头生出来，在社会完全没有地位的。婆罗门和刹达尼两个阶级所需的生活品主要都是由他们供给，所以这些阶级人物包括农民、商人、手工业的者。首陀罗是从梵天脚底生出来，所以最低的阶级所做的就是下等的职业，终身做牛做马，还是受到要忍受 无理的惩罚。这四种性呢，不但在社会上地位极不平等，就算在宗教信仰上的极不平等。在社会来讲，首陀罗要想同想同其他种族接触呢是不可能的。首陀罗在路上行走，假定脚踩到婆罗门身上照影下的影子呢，他会惹来杀身之祸。在摩罗法典有这样出规定，首陀罗用草叶触及婆罗门的身体应行处斩，由此可见社会阶级是相当森严，以及宗教来讲，首陀非再生族，其三者是再生族。所谓再生就是人死之后可以投生做人，而且他们生前有读诵吠陀经的权利。所谓非再生族就是死了之后一切就算了，根据根本就没有可能再来人间受生，因为生前没有权利读诵吠陀经。所以印度四种种姓是不平等的阶级的制度，所以是明显和很严格的。如果世间有一类众生应以婆罗门生才能够教导他们的得道者，观世音菩萨即现婆罗门身而为说法，为他说什么法呢？说平等法，以明人类生于平等，没有谁胜谁不而别人的，任何人都可以自高自大，以为自己是天之骄子。譬如以色列人所说，以色列是上帝的选民，或者是自己认为自己是一族人，所以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印度婆罗门以及世间最殊胜最优秀种族，通常搭在其他种族之上，控制他们，指挥他们，令到他们服从观音菩萨善婆罗门身，以身作则来精神化导婆罗门，把一个严厉的阶级呢是这个是处理了，是令到得到解脱的。阿弥陀佛。
好啦，时间又到啦，多谢大家噶。咁印度嗰啲四圣阶级咧都系呃鬼嘅吓，咁大家唔好听话由脚板出咧，呢啲系佢哋啲人定出嚟噶，唔系佛陀定噶。好多谢大家收听，下星期四再同大家一齐倾偈，拜拜。